我虽然不是能够了解你们心底的事情，但是可以猜一个一二分也可以够用啊。那如果愿意你们能够缴你们的修行日记，我就可以更准确的跟你们做台上台下的对话啊。那当然你们愿意跟我做更直接的沟通也 OK 的啊，所以希望你们能够真的愿意跟我一起来改善这种学习学佛的方法啊。那我刚刚讲那么多，就是要劝各位要相信，先去处理法执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法执造成了我们人跟人之间很多的摩擦，来自于法执。你说我执是不是也造成摩擦？对，可是我执通常也是在心理学称为叫什么？叫做 defense mechanism， 就防卫机制。我执通常会保护自己，除非他判断这个人我压得过，对不对？否则他不会蛮干，除非他失去理性，他心已经狂乱了。否则我执原则上在你还没有一定的本事之前，我还是会愿意接受每个人都有一定程度的我执。这是我对于学佛的观念。如果你一定要把学佛的止观道次第抉择一个先后的话，我会先去解决法执的问题。因为法执创造我跟人的距离，因为我对别人错误的看待，所以会形成误会，这些误会会让我做错很多事儿，对不对？也因为我的回应方式不好，那人家对我的对待方式也会不好，也会不好。但是宁可先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保留必须要的我执，让你至少多爱你自己一点点，还 OK 的啦，对不对？所以佛法在修行，你们顺着那个座位一排一排的往后传哈。我刚刚的话就是说，如果你要解决很多的问题，先解决什么问题？先解决什么问题？先解决见解上的问题，先解决那些理性可以沟通的问题，对不对？如果是属于偏好的问题，你爱甲甘爱甲丁，啊不阿多啊，你就吃你的甜，我就吃我的咸嘛，对不对？每个人都偏好你自己的东西，还 OK， 只要你过你的独木桥，我走我的阳关道 ，OK 啊。你只要不去评论我的阳关道才是好的，干嘛你一定要非走独木桥不可的？你干嘛无端端去批评人家的阳关道不独木桥不好呢？对不对？你只要不造这个业，就不需要去找来不必要的麻烦。你如果真的懂得多爱自己一点，对不对？也开始懂得，我只要多礼让别人，别人也应该会礼让我嘛。对不对？慢慢的我觉得我执还蛮好用，你只要把我执放在多爱我，多爱跟自己有关的人，多爱我所依止的大地，我觉得那种爱虽然也是烦恼啦，可是呢还可以多保留一段时间，可是成见带来的烦恼就非常非常不好，不但让我们很多世间事做不好，能够让我们的人际关系也因为这种成见。老实讲，如果夫妻两个人就为了牙膏从头挤从尾巴挤就闹了离婚，你觉得合不合理啊？可是就是有嘛，拿孩子马桶不掀盖子就尿尿常有，我不是替男孩子找理由哈，因为这是劣根性啊。啊，那女孩子最受不了就是这种事情啊，网友是还没有开灯暗暗的就往屁股就往上面一坐，就我干嘛要沾别人的尿干什么？这些东西都是可以避免的事情。也就是说法执是什么？法执不是失德的问题，是功德心的问题啊。那我失德虽然还不是像圣人，但至少属于公领域的东西要能够约定成熟，跟别人有个规矩吧。昨天晚上我们有一个座谈会讨论了凡四训，那么有一个师姐啊问我，她说我在外商公司待过，她问我对于外商的那些主管，因为外商公司的主管都是副总级的高职位的人，她问我说那些白人会不会有白人的优越感，我说会有，可是她说那是不是傲慢，我说依我所知道不是傲慢，是不安全感，因为他对于中国人的想法实在是深深以为莫名其妙。 我最早的一份工作在 RCA 的那个副总，执行副总，居然请我帮他向总公司申请战乱国家的危险加急。我说 How comes？ 我们这里半夜都可以有宵夜可以吃，这么好福报的地方，你有什么好不安全感的？他说啊，你们这些黄种人啊，很恐怖，每次都在讲，好像在算计我的话。我发觉一个洋人哦，在台湾哦，过得哦担心受怕哎，因为我经常语言还可以沟通，跟他们谈话，发觉就跟当时的228事件是一样的，对不对？讲国语的，跟这讲台语不通嘛，对不对？你讲当我的听到你塞，于是呢，我就立刻怎么样，先保护我自己啊。好，这个我们别谈政治的问题，拉回到这边来，就说见，因为你的见，你以为眼见为凭吗？耳听就是真实吗？你不了解，因为我们唯识就谈这个，因为我们没有客观的真实啊，我们所认识的都是经过你解释之后的结果。当你要认定如此，乃至采用这个作为你的标准去回应的时候，之前你是不是该检查一下你的见解，对不对？是不是应该厘清一下？你说打仗哪有去问我可不可以给你开枪？当然不是这样子的，那已经是争执到极端了，对不对？用战争的方式来解决争端的问题。可是佛法总是希望在世间世俗地上总是希望和平解决问题嘛。那你要和平解决问题，至少要能够对话沟通嘛。沟通跟对话就是要解决见的差异，见解上差异最好的方法。因为你不知道，有的时候连你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你有重重的无明，所以你的见解错误了，所以你依着你的见解所做的事情就会错得更离谱，对不对？所以不要用你的成见去看待你周围的人事物，你可以少一点灾难，少一点烦恼，多一点自在。最后慢慢的再用比较长的时间解决因为情感上，因为我执所带来的烦恼，那么你就可以完全的解脱。如果你因缘够好，碰到一个很好的老师，你的根气也很够，因缘也很具足，人家一跟你教最殊胜的二空法门，你立刻就信受奉行，你当下就波涅盘，那也恭喜各位了。这就是整个依着我这几年学习佛法以来，佛法的断跟正的次第是要先断见，对不对？再把依止于见烦恼带来的情绪障碍也跟着断掉，然后慢慢在解决那些很维系的具生，就是天生带来的那些我执跟法执。唯识就用这样子的方法安排我们的很长很长时间所谓的三大阿僧祇劫，实地的断正次第，谈起来远了，我们今天谈不到那个后段，至少要谈到前段。一开始学佛就先解决一些你错误之见的问题，也就是说先获得一些正见。我这堂课讲了一个半小时了，其实都在跟各位灌输很多我这么多年算是结晶下来的佛法所谓的正见，让你们有一个正信的佛教的入门。或许你们已经是老参了啦，已经是入佛门很久了，我可能是官老爷面前卖大刀哈，不过有些话不怕多讲几遍，提醒各位有些基本的东西永远都很重要。老实讲，两强在球场上对比赛，就看谁在基本功夫上少犯一点错误，少犯点错误。两个球技都很好的人，其实最后都是比什么谁失误少，意思就是而失误往往都不会在别的地方，都在你今天最熟最以为不会有问题的东西上面。所以啊，很多的教练都要求基本功夫，就像我们打拳要扎马步道理是一样，那个下盘功夫永远比上上 那个上身的功夫来重要。像我学太极拳的，第一堂课老师就跟我讲几个口诀要背起来，其中有一个是太极拳不用手。我说不用手怎么打拳啊？各位懂不懂不用手的理由？因为手不能自动，所有太极拳的手要起势落势，要僵要赢，都必须由腰胯转势带动。你们可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意思就是说，你要让条件具足了，让条件因缘果满，让那个要做的那个事情自然就发生了，就这样水到渠成。比如说你要去泼水，我反而不是直接把水泼在地上，我就直接把水桶上加满，一直加加加，加到它满出来为止，对不对？佛法做了一个很笨的事情，啊，从远端作业，从你认为不需要去解决的问题上去解决，慢慢慢慢解决到近边，你以为你现在要去做的事情，这叫做因缘观。佛法不直接去做，也不直接去解决眼前的问题。你说眼前的问题不是燃眉之急吗？火烧在眼前，难道不烧不去解决吗？要先能够把它挡掉了，可是还是要解决根本的问题。所以治标只能够什么延长你今天回应的时间，然后呢再去救本。所以谈到法华经，我很喜欢的一本，在方便品里面就讲实如是，你所有事情都要观察到这么仔细哦。相信体力做因缘果报本末究竟，一个圣人的止观要观察到这么深刻，这么片满，这么周眼。你说啊，佛法太不务实了，对不对？我肚子饿了你才去种稻子啊，我不是在还没有稻子成熟时就饿死了，这个是不成立的理由。为什么不成立？因为你有设定条件，你之前没有先预备好的存粮就知道就叫做福报。可是佛法要求福报之外，更要求什么？用智慧来解决救本的问题。所以福报佛法鼓不鼓励修？鼓励啊，这就是为什么佛法要你布施，要你持戒，要你修忍辱，要你精进，要你修禅定，这些福德门都要你修，对不对？要你生生不是生生不息的增上修，是为了帮助你什么？万一智慧不够，或者你智慧必须要多一点时间来解决根本的问题，那你要用福报来换什么？时间跟空间。我刚刚讲过，解决你立刻苦难有两个方法，对不对？第一个就垫高你的福报，让你吃水很深的船，那个苦难不至于因为吃水太深去触礁。可是最重要的方法，佛法不要你潜到水里面去，把礁石爆破爆掉。大乘的方法不叫你又一个一个去把烦恼、把危险、把困难对峙掉。他要你有一张地图，那个地图是航道图，然后你只要把握你的航道路，对，就是那个尾巴的尾翼，游走在，你吃水够，对不对？避掉礁石，悠游玉如，就像我们这样庖丁解牛啊。佛法称为什么？称为叫转世成智。你只要把你知道哪边有问题，你不要跟他硬碰硬嘛，对不对？用智慧嘛，借力使力。所以杂然法包括问题包括灾难，对于有智慧的人而言都会被他转成资源。这叫做转世成智，把杂染的一些认定，因为你认为那个礁石是错误的吧，等水滴下来了，礁石就变成小岛可以住人的，你为什么要把它通通砍掉干什么？在佛法的眼光当中，每一件事情不管你现在认以为它是好的或者是坏的，终将必成就其美。 终将必成就其真实。这种境界是很高的境界，那个境界叫做一真法界，一时境界。每一个人只要用对地方，摆对了因缘，它都会是美好真实的东西。这唯识叫做圆成实相，圆满成就一切法的真实相。这是卖弄各位可能不太懂的名词，不过我真的希望我改变这堂课的讲法，我会越来越用我体会多一点的现代的语言，但是不是曲解佛法，可是更重要是要让你们懂得去细心观察。我也不想再去讲唯识学从印度开宗以来的典故，因为我不是要你学2500年前的佛法，我要你学今天你应该要去学着用得上的佛法，用你现在的经验实验改过积善，改善人际关系，试着去把佛法的观念用在你的人生路上。不只是你们要做，我也跟着你们一块去走这个实验路，这是我今天安排这堂课的方法。好，回到白板上来，剩下20分钟，我把白板上写的东西稍微跟各位导读一下，然后呢再跟各位介绍我们用的课本。那么首先呢是妙老啊在书上所写的四句偈，我希望你们把它放在发出离心啊，出离的意思我刚刚讲过啊，胜出啊，远离烦恼的吸附。那么出离心怎么发？这四句偈就很这样子，是这样写的。在常这个字前面不妨写三界，三界常在燃烧中。你说那物对不对？把瓦斯关掉就没有火啦。佛法讲的燃烧啊，火不是指那个向上的火，是指什么？三毒火，烦恼火。那些逼着你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那些理由，那些借口，那些外力，都是让你心有如像燃烧一样的逼迫性。所以燃烧就是烦恼。三界啊，不管你生在哪一界，只要不出三界，纵使在天界，不要忘了，天界常常会遇到谁来捣蛋？修罗。因为呢天界啊福报很好。为什么？因为呢天界的树啊长很多果子。可是你知道天界的树根长在哪里？长在修罗界。它根长在修罗界，也就是说它取修罗界的养分，可是结果却出在哪里？出在天界。所以天人只要抬手就可以拿到水果可以吃。而修罗必须，他说此树是我栽，对不对？既然长了果子了，我去拿给我一点算什么错误？所以他经常会去天界摘水果啊，取财宝啊。然后呢天界还有很过分的事情，因为修罗的女孩子很漂亮，所以天界啊都会去抢修罗女当妻子。我的爱人被别人抢走了，换作是你会不会去抢？会嘛。所以修罗就经常因为这样子的理由啊跟天人交战，所以天人呢，老实讲不安定。那佛法也有这么一个说法，当人不修行，修罗就会越跟天人打仗，只要修罗跟天多打仗，人间就多天灾人祸。所以要让天人不打仗，唯一的方法就是人多修行，因为只有人好修行。所以你只要看到啊，最近几个道场都不拜忏齁，也没有好的法师出现，我每次就会担心，或者是说有几位大和尚往生了，我心呢就会有一种不吉祥的感觉，也就不晓得预料什么时候天灾人祸。今年年初不是一堆大和尚往生吗？很多我们教内的弟兄们啊兄弟姐妹们啊都在那边担心一定会有天灾人祸。当然你会说我们串照赴会了就碰到八八水灾啊，还好妙通寺听说没怎么样啊，不过就是一线之隔而已啊，这些都会是问题。所以虽然有点迷信的成分呢，但是我们老油条了齁，对这些事情看多了齁，都不得不宁可信其有， 那不晓得各位学长你们怎么看？我并不鼓励迷信哈，你们就姑且听之了。那我刚刚讲什么呢？就回到这里来，就是说我们今天呢一定要看三界如火宅，有这么多的三毒火，有这么多烦恼逼迫，让我们身心不自在，同意吗？这个绝对不是要你们悲观，不是要你们放弃努力，不是要你们去享受当前的美食，不是叫你这个东西，而是告诉你，你要珍惜你现在有的福报，每一个点点滴滴的福报都因为无常到来终将不保，对不对？所以你怎么样去惜福？惜福要当要来得及，对不对？惜缘也应当要来得及。好，这就是藏在燃烧中背后一个比较积极的观念。那第二句话呢，有什么值得高兴？那个笑不是高兴大笑的笑，那个笑是嬉笑怒骂吊举笑闹。不要游戏人生，生命难得啊，要认真啊。你为什么要得意忘形到吊举，然后呢戏论终身，然后群居终日，言不及一，对，办点正事都干不上。经文只要打开两三句话，就立刻入梦中，修如幻三昧。我昨晚一夜啊没睡觉，知道吗？没睡觉，看什么？听法师讲经，听到高兴，废寝忘食，废寝忘食。你看我今天现在精神还可以吗？其实还好吧，但是长久以往不好。偶一为之还 OK 啊，就是说我们今天学法了，你要在法上得到喜乐，你在法上得到喜乐，你会在法上只要相信对的事情，你会赶快去做嘛，对不对？你会很精进，所以信会带来精进。越是精进，当你一些做不对的事情，你就越会惭愧，惭愧不会内疚，你会越去虚心的去求教，所以你会越来越进步的快。所以修行呢，就会变得很极端，好会越来越好，坏会越坏。所以你许今天一天放逸懈怠，老实讲，你明天再放逸懈怠的机会就比怎么样？就比现在今天呢更可能。所以修行是一个蛮意志力的拔河跟竞赛。你是这边叫做精进，这边叫做放逸懈怠。你愿意哪边随顺一点，哪边比他让他放松一点？所以我们说啊，习气要由熟转生，精进佛法这件事情呢要由生转熟，只是转念而已嘛。好，这就是何喜何可笑，我有什么好去高兴，让自己戏梦人生在那边言不及义，对不对？然后放一些怠的呢，你有什么好高兴的呢？好，警惕一下自己。第三句话，幽暗之所避，有多少你应当知道而你不知道的事情，那叫幽闭。幽闭就是你不知道，乃至于你不知道什么，你该知道而不知道，连你不知道都不知道的，不知道太多了。你与其空过人生，在那边发呆想那些不需要想的事情，担心明天是不是会天下末日，想那边干什么？那是工业的问题，不需要你这个人想。天塌下来，高个挡着，那些大德都在替我们挡着，何劳我们这些业重凡夫去关心那个事儿，对不对？关心我今天能力做得到，该要做得到的事情，那是要解决幽暗。有人呢问我，为什么上台舌头不打结？不是只有我不打结，我们台下有很多厉害人物啊。那要在台上不打结不害怕，唯一的理由是什么？把所有你担心的事情先让自己都搞清楚，有准备就好了。然后呢上台以后空众生相，对不对？看空一切，不是说把你们都看成什么，像以前有人就介绍你把每个人都想成裸体，意思是裸体会动心啊，不好，身材好还 OK， 身材不好很难看的、啊。所以想成裸体的意思就是说把他们的表情看清楚，不要去曲解他们的意思啊！采用把你的音声跟你要表达的东西对象跟你有回应的人， 取那个像去回应。好，等等等等，这是教导表达技巧方法，当然还有更多的方法。讲你熟的，你不熟的就说不知道，熟的就尽量小题大做，就是让你身心处在一个国泰民安的状态嘛，对不对？那就不会担心害怕了，做你熟的，讲你懂的就好了。这就是幽暗之所逼，把你不清楚的搞清楚。所以佛法如果要把烦恼跟知识两个拿来比比谁重，虽然佛法讲究要断烦恼，可是对大乘来讲，获得人生必要的知识比断烦恼来的优先。因为为什么会有烦恼，是因为你知识不正确，是因为你的知见错误，乃至于有很多的迷执带来的结果。所以佛法是个非常重视智慧的宗教。所以为什么他有三藏十二不净，而不只是只有一个格言啊，格言式的圣典。佛法并不主张只有依赖一本圣典而已。所有经上讲，菩萨当于五明中求，五明中只有内明是佛法，另外的四种以后再跟各位说明。他还鼓励你去学很多世间法，所以呢，菩萨道是非常适合咱们在家人修的。那有这么多该要学习的事情，学习是很快乐的。我不晓得各位对于学习是觉得是一种包袱，是一种累赘，是一种负担，还是一种快乐，我不知道。我从小就很喜欢学值得学想学别人会我不会的事情，而且老天爷也给我天赋异禀，只要我想学都会。我没有拜师学艺，我就会精石篆刻；我没有拜师学艺，就可以狂草可是楷书写不好你懂我意思吧？意思就是说快乐就好，但是你就有自己的味道，可以乐在其中。这就是幽暗之所逼，所以佛法是叫你乐在学习的一个宗教。相信我，佛法是一个很积极的宗教。由此可见，任何让你障碍所知的，都是要去克服的东西，不是这一生而已啊，是放长时间，生生世世，就为了来学习菩萨道，来获得这么多宝贵的知识。然后呢，既然如此了，你已经得闻佛法了，何不求光明呢？光明就是智慧的意思。但是在这里虽然不谈福报，不要忘了我跟各位讲，解决苦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救急的方针是什么？垫高你的福报。所以福报绝对不嫌多的。在声闻跟独觉二圣人，他们对修福报享受福报这件事儿，是有很多戒规的。比如说他只能持三衣拿一波，你不能有两个波以上。那请问你们家有几个碗？你们家有几个人？肯定超过你们的人的数目，对不对？啊，你们家有没有冰箱？有人家还有三个冰箱的。哦，冰箱里面无所不包，连女孩子的丝袜都可以冰在冰箱里面。因为听说了，有女孩子跟我讲，冰过的丝袜穿起来比较舒服，尤其夏天。不知道的赶快去做但是问题是你们要买那么大的冰箱来装那么多东西啊，就是说你会增加自己储蓄的坏习惯。储蓄有人说是好习惯，可是佛法对于储蓄，你储蓄那么多很长时间用不上的东西，像你们把冰箱打开看看，有多少是根本已经很久没有动用的东西。因为买香菇买一大包小啊便宜，可是问题每次都用不了多少，也才用两三年的荤，拿来就堆在冰箱占一大格，所以冰箱能够活用的空间老实讲不太多了。所以佛法很聪明，佛法很聪明，对不对？每天脱钵不用冰箱，对不对？还别人帮你煮好，你就吃现成的就好了。这以前呢，佛法的时代，这就是什么何不求光明，还有很多选择的方法。当然现在不适合多播啦，但需要有一点保留你自己应该有的钱财啊，有点食物啊，都需要有点必要的储蓄，可是还是不宜储蓄过多。可是礼拜一的课我们会讲菩萨戒，菩萨戒有一条，如果你的福报够好，你应该为众生多求福报，然后呢把它再分给别人。这老实讲，这种求福报的态度跟修养是有智慧的。 你前辈子修来该有的福报，你挡也挡不掉，你干嘛把它推在门外了？对不对？所以大乘对于很多外人对于佛法的误会，是有很多一针见血的教诲，非常值得我们长时间去学习。这就是这四句偈：常在燃烧中，何喜而可笑？我们为什么要浪费人生呢？那我们有这么多不知道的事情，连不知道都不知道，幽暗之所避，何不求光明？赶快努力去求光明嘛，对不对？那福报是平常事儿，佛都已经成佛了，阿难律那个盲眼的比丘在那边讲，谁可以帮我穿一下针？佛马上看没人做，他抢过来就帮他穿针。旁边弟子说，你是大福田僧啊，你是大福报人啊，你只要讲一声，谁不去替你做呢？他说啊，福报不嫌多啊，我干嘛不做，不干嘛不多休息。阿那律是四果罗汉啊，对不对？你服侍阿罗汉得到福报很多的，佛已经成佛了都不嫌多啊，我们嫌多吗？但是问题是修福报要有智慧，倒是真的。那这句话就开始问一个问题，经过跟各位介绍今天这么长的时间，你们可不可以自己回答今天回家的第一个题目？不用教了，教不教随便你们了。第一个回家自己跟自己问，我为什么学佛？在学佛里面我为什么学唯识？这唯识里面我为什么非要我就学唯识可以啊，我可以 一句佛号到底，然后求生净土啊，其他事情不用管了。我为什么要修学圣道？我为什么要行六度？我为什么要去受菩萨戒？这些以后一点一点我就要介绍给各位的东西，如果这些都是你不想买的啊，你们也可以继续 window shopping 啊，但是如果你们觉得这是好东西啊，我就预告这是选单，你们可以选择。那么修学圣道要从哪里下手呢？要从两个问题：因知人生苦，寻求真安乐，两个问题下手。就是要离苦要得乐嘛，谁不想离苦，谁不想得乐？你们不同意吗？可是问题是，你们知道什么是苦吗？什么是苦吗？第一个，就人来角度来看，我们一直不断的采集业，就是造业，然后去收集那个业得到的结果，是不是就是让你受苦的来源？对不对？所以老师说一句话，我们以前呢学热力学，热力学有一种专业名词叫做 entropy 啊，那专业名词就是一个火之边，一个商朝的商，我们中文叫做敌啊，就是一种热量。我们讲白一点，我们会长胖就是因为什么？过剩的热量消耗不掉，于是就会怎么样？堆积成肥肉，对不对？然后体脂肪率就会增高，对不对？吃一顿200块钱的buffet 就要花8000块钱减肥，你觉得很划算吗？这是没有智慧的东西吗？可是我们经常干这个事儿，这是什么？采集业。我们做了很多没有智慧的东西，可是你不晓得它会带来的结果是什么，你又消化不掉，你解决不了，你又不想要那个结果，可是我们总是因为不知道。可是问题是千金难买早知道，我们就是因为无明就醒了，行就含藏在事，事缘成熟了就现行。所以我们后面所讲的就是这个东西，对不对？行缘事，造作的东西不立刻现行的，你造行就是造作，你造作的东西他会先把它藏在哪里？藏在你阿赖耶识里面，等待缘成熟受果报。所以年轻的时候啊，大量吃巧克力 OK 的啊，身材还是一样啊，对不对？可是只要你过了那个荷尔蒙不均匀的时候，该肥的喝水都会胖，那不是你这一天吃的饭而已啊，都是你先业带来的果报，延迟受报，那就是行缘事。可是为什么你千金难买早知道，你为什么不知道这个东西？就是因为无明缘事，因为你不知道，对你继续保有它嘛。你如果知道这是过患，你早就要修止观去对治它，只要在它没有缘成熟之前去对治它，都还来得及。懂这意思吗？佛法不是跟你讲，哎呀住细细，哎呀我造了业就一定要注定受果，不决定， 只要业还没有是定业，还可以透过忏悔，还可以透过休止观，还可以透过圣道行，还可以透过净土往生，待业往生，延后受报的可能性，它有很多方便道可以做。可是问题是你不知道，你没有学过，那就惨了，对不对？所以你所采集来的业，当它还没有发生果之前，它放在哪里？放在所谓事的那个里面。这一生它就会藏在哪里？它就会把它训练你的第六识。第六识就是你造业的习惯，就你现行事，就你表现出来的习惯。来生呢，就藏在哪里？藏在阿赖耶识跟摩那识里面。所以你这一生的现行就是第六识，你来生的一手果报就是阿赖耶识跟摩那识。你把你采集的业，就是那个行为的结果，如果当下就报尽了就报，没有报尽了就把那些可能性含藏在事里面，这一生现出一种习气越来越重，来生也会有过去生带来的习气，都是来自于采集业即事，而这些结果都是源于什么？约法来说，都是约于无明相应处，而你在这个所谓的无明相应处生着，你执着这个东西，你说这么不好的东西为什么生着？因为我爱嘛，我刚刚讲的，我爱执嘛，法执嘛，对不对？因为你不晓得它不是好东西，你个烂屌屌啊，将会起尾瓜，搞你烂屌屌，我们就把这个我执法执烂屌屌，问题是这样子，两个恩爱的人烂屌屌，就会保证过得会比较好吗？可能偶尔彼此互相扶持一下，可是问题是，一个人受害，两个人连坐，不是吗？你为什么许中间有别业的可能性存在呢？好，这就是这个。但是问题是我们不知道它的结果，所以因此之故啊，随祸造业，感古果，就是祸业苦三种障碍。所以如果你认为你要来学习远离出离祸业苦三种障碍的系缚的人，那么我们就继续在这边学习法空观，来一起学习观手圆论，这是他有建议的。所以最后我们导致下个礼拜谈的，所以呢，我们要开始超凡入圣德，开始向圣人学习他的德行，学习他的修养，学习他的智慧，这样 OK 吗？所以先把你的动机，你到底要得什么？你到底要做什么？你到底要舍掉什么？你到底要付出什么代价换来什么东西？佛法其实是一个天公地道，你不爱绝对可以退货。可是问题，佛说我什么也没有给你，你也用不着退货，拿回去放在你阿赖耶识里面，什么时候想用拿出来让它现行就还可以用。所以我既然已经卖出去的东西就绝对不再收回啊！以后我再问你们你们还记得多少？千万不要沉默以对哈，千万要把它拿出来跟我显示一下。有啊，我记得哈，我记得。所以劝各位回家把今天所讲的一些拉拉杂杂的观念，虽然不是很有系统啦，利用白板这些纲要啊，让你们提醒一下。真的每天啊，这是每天的功课，把每天今天我讲两个小时的事情对自己多讲讲，劝自己做一个正信佛教徒啊，你们才可以真的得到福报跟智慧。好，今天到此。那么下个礼拜你们就继续把这本书带来。那么有人我知道你们也都，我们以后会用到这本书，但是你们没有这本书没有关系，因为我只要用这本书里面的一小部分，到时候会发讲义给各位，然后我会写白板做好科判，因为其中只有里面的二十几页啊，而且如果是长行文的话只是一点点，主要的课本就是这一本，但是一定要带笔记，好不好？你们不要只是广听，还要记重点，因为至少你不记我随堂讲的重点，你至少要记白板，因为我都通常都几乎每次都会有白板。好。